好，大家早。我们今天呢来看路德记的第二章啊。当然从昨天第一章我们看到呢，就是讲到这个路德怎么样跟他的这个家婆嘛齁，回到伯利恒。然后呢今天一开始呢，我们看这整章经文里面，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觉得很多的对话就是当中就有这个一大很大的篇幅是这个路德跟波阿斯的一个对话，然后后面呢就一个比较短的篇幅是讲到这个拿尔米跟路德的对话，所以从他们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当中呢，我今天就从字里行间看到，诶，这些角色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百姓，当他生命中有神，他生命中有神的这一个思想跟价值观，他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属性，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有一些的学习。我们知道呢，这个波阿斯呢，他在旧约的时候，神也使用波阿斯的这个生命呢，要来做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救世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哦。他来到呢，这个路德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带着一个要救赎路德哈，他们这一家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当中呀。所以我就给从这个波阿斯的生命，我看到他是一个施恩典、施怜悯给人的一个财主，很有钱的齁呀。然后呢，这个拿尔米呢，相对比下，他离开了伯利恒齁，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现在唯一有的呢，就是一个紧紧跟随着他、忠心陪伴着他的一个媳妇齁。虽然他在一个很困难、很困苦，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要重新建立家庭啊这样的事情，诶，但是他的生命不会离开一个感恩的生命啊。所以呢，从这两个人波阿斯跟拿尔米的生命，这今天是我要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的。我看到他们生命是什么呢？一个施恩与感恩的生命啊。我们来先看第一大点呢，是施恩怜悯的波阿斯1到18节。从波阿斯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六个特色呢，他的生命就有如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一样啊。从他跟这个他的仆人的对话，他跟这个路的对话，我们可以体会到波阿斯是一位呢向人施恩典、施怜悯的一个人。在这里呢，第一个思想我们可以看第四节呢，波阿斯就有如主一样哦，主是乐意与人同在的一位主。OK 呀，怎么讲呢？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因为这个圣经一开始嘛，他就说齁，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这个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然后呢，摩亚女子路德对拿尔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取麦穗。然后呢，来到第四节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波阿斯就进入这个伯利恒来嘛。他说，他就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那些仆人呢就说，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波阿斯呢他或许就是他，因为这个时候呢四月到六月之间呢是以色列正在收割大麦、小麦的一个季节来的呀。所以有可能这个时候波阿斯就是进到他的他拥有的那个田地里面呢来看一下他的那些工人在做这收割大麦、小麦的情况是如何呀。所以你看到波阿斯一看到他的仆人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诶，那边一大堆东西你们没有去做哦，为什么你们还这边偷懒？他不是这样哦，他第一句话跟他们说呢，就是呢，愿 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为什么波阿斯呢会用这样的一个问候语呢？我们知道波阿斯本身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以色列他们很非常依靠这个农作来过活来生存。所以呢耕种的人更了解，如果要有美好的收成收割呢，他们需要神的同在，他们需要神的这个祝福，神给他们雨的供应，天然的这个供应呢，是让他们能够的这个手所谋的有果效呀。所以从一个懂得施恩怜悯的波阿斯的生命呢，我们看到呢，他跟人的互动呢，他第一个祝福的就是愿主与你同在呀。 OK， 所以耶稣也说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嘛，我常与你们同在呀。所以一个懂得怜悯的人呢，他知道真正能够蒙帮助得帮助是来自神。所以波阿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候呢，我们从这里知道他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去祝福人的一个神的一个仆人。第二呢，他就讲说什么，你看啊，在第五节他继续说第五节他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然后第六节他讲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的女子，跟从哪儿米呢？从摩亚地回来的一个女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诶，奇怪哦，我不知道摩亚人呢是不是肤色跟犹太人肤色不一样哈、哦？但我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波阿斯呢，就他是一个财主，他应该有很多的工人跟他工作收割。但是有这么多人，因为这个时候是忙着收割的时候，为什么他会留意到一个摩亚女子？从这里呢，我就想到其实这个箴言那里就说，我们耶和华是那位眼目无处不在，他兼顾那个恶人跟善人的那位神嘛，齁，他也是监察人心的那位神呀。所以一个善待他的这个拿尔米，就是他的家婆的这一位所谓路德呢，忽然间出现在这一个田地里面呢，就被这位主人看见了所以从这里呢，我看到其实从波阿斯的这一个角色里面呢，他就有如主啊，这个时候都在监察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所付出所做的，其实神都看见特别神监察人心所以其实今天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像路德一样我们对人的生命有一些的付出你去在背后你默默耕耘你默默做的，神都知道的。因为神是呢眼目不离开恶人善人的那位神嘛，对不对呀？就像这个波阿斯一样，神都在看我们所做的，我们要不要放弃让我们所做的都蒙神眷顾。然后第三呢，这一位波阿斯也是一位供应和保护他身边的人的一个主人来的。我们来看第八到第九节。第八节他说什么呢？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地收割，你就跟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呢喝仆人打来的水。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其实波阿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路德，他却以女儿这样的一个称呼来称呼这一个路德当然我们相信波阿斯应该是年纪比路德大很多 所以他其实一看到路德的时候呢，他很像一个父亲啊，他很像一个父亲。当然他一看，他也从他的仆人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外邦女子来的。好，我们知道从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呢，其实一般上的犹太人他们都很排斥外邦人。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呢，这个波阿斯呢，他从仆人的口中听到说，哦，原来他是我家人，他是拿尔米的媳妇呀，所以呢他马上就接纳他了。所以我看到其实波阿斯从他的一个这样的称呼里面他就像天父一样就好像有天父这样的一个属性呢他看他为他的女儿，他就接纳他他接纳他的一个行动就透过他的话语呢跟这个路德的互动，他跟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仆人在田里呢在哪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他们知道哪里有的收割他们做的你也一起跟他们一起做，他们得的你也跟他们一起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是怜悯的一个行动。然后继续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口渴了呢，你可以去到那个器皿我的这个仆人打的水你可以喝，就让我想到在新约耶稣说口渴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你看在旧约里面是非常的奇妙神在他旧约的这个圣经里面呢，他就仿佛指向在新约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呢，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呢使凡口渴的人来到他面前呢，他就不再渴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波阿斯这位主人呢，他不单只是供应这一个拿俄米的需要他也是保护拿俄米因为他有在当中说叫他们不能够欺负他嘛。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供应是来自神的我们的保护也是来自神的。所以今天呢，无论我们在我们的灵里的需要，或者我们在我们的物质上的需要如果我们有缺切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缺切的时候的但是呢，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缺切的时候呢，我们认定的是谁，我们回转的是谁，因为我们真正能够供应我们源头呢的那位主就是我们的天父呀。所以从这个波阿斯的这样的一个跟路德这个互动呢我们真的要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了呀。无论你从你的个人家里的需要，你工作的需要甚至你服侍的需要教会的需要，我们真的要抓住神啊呀。好，然后呢第五个这个属性呢，就是这位主人是一个赐人安慰的主因为在第十三节呢当这个路德就跟这个波阿斯互动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的主啊，愿你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我去查考一下这个使女呢路德用自己的身份跟波阿斯身边的那些卑女使女做一个比较其实他的这一个身份呢，其实是比他自己的这个波阿斯身边的这些卑女的那个身份来的还要更低的所以他说，我既然是一个这样卑微的人呢，你不是说叫一个仆人来跟我顾念，我都已经很感恩了，你还亲自跟我互动，你还亲口呢跟我说话呢，用这个关顾爱护保护这样的一些言语呢，来安慰我这一个寡妇，安慰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一个弱女子所以这个路德心就蒙安慰这又让我想到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后书那你就说我们的父是那位赐百般安慰的父呀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讲，有可能讲很多我们人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安慰人，对不对唯独当我们呢透过圣灵的感动 神真理的这个话语的一些原则，当我们释放在人当中呢，人就蒙安慰啊，人就哭到噼里啪啦啊、因为神说什么？神是赐我们安慰的那位天父嘛。哦，这就让我想到那天医治释放营的时候呢，当 Ken 跟我讲说，他很委屈哦，他神使他想起一个朋友在中学的时候出卖他，我心里就在想，我怎么样去扮演他的朋友哦？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演绎他朋友那个角色啊。然后当时我就有一点急，我说我要怎么样跟他做这个修复？我就在心里面我说，天父啊，你要进入这个状态，我没有办法。但是很奇妙，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呢，当他讲到差不多是时候啊，圣灵说你就抓住他的手啊，然后你开始又我觉得那个我不是我自己在当中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天父的安慰啊，真的可以使人心得医治得满足。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跟天父是有一份的关系，所以但愿我们的生命就像波阿斯一样呢，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这个话语呢，可以时常带给人心蒙安慰，心蒙医治。好，第六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位波阿斯呢，他也是一位非常贴心细腻的主。OK 呀，在为什么我们看得出他是贴心细腻的主呢？在第十四节那里呢，他说什么？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这个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这个穗子呢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OK， 好，这里呢有两件事情发生啊、到了吃饭时间呢，波阿斯跟路德讲什么？他不是说来来来来来路德肚子饿了，快点吃哦，他不是这样。他也不是拿了一个盘递给他，好了，这边给你去吃。他不是他跟他说你要做一个事情你要把那个饼呢沾在醋里吃，那个醋来吃。为什么这里表现这个波阿斯呢非常细腻？因为在中东一带呢，每次来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的所以住在中东的人呢，他们会用醋来调。所以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们去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那种酸酸啊，就是用醋来腌的事情呢，是因为用醋来沾这个面包呢，它是能够有一个消暑的功能在当中这里就仿佛呢，波阿斯看到路德呢做这个工作呢在田间工作了一整天很辛苦了，肚子也饿了天气又很热然后呢他供应给他的呢是有余的呀。所以今天当我们看波阿斯这样的一个很细腻的对待这个这个路德的一个举动呢，很多时候也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你心里所求的你没有开声，主都会满足你的心理的需要，对不对呀？在我们不同的这个信仰的阶段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不开声，这么细这么小的东西，神都会透过一个人也好一句话来给你，来鼓励你，来安慰你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想到这里呢？为什么神会透过波阿斯用一个这么细腻的举动啊来对待路德？到底神有一个什么样更深的意义呢？其实我们知道最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呢，我们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要成为耶稣的心腹。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生命中呢最爱我们的大情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呢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生活的很小的细节里面呢，他其实跟我们什么呢？我用 open close inverted comma， 他跟我们谈情说爱。这就是我们的耶稣，有没有啊呀？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实际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 哪里有去顾到我们的妻子这么细的东西啊？这是我觉得我们所有做弟兄要学习的啊，做弟兄要学习像波阿斯一样啊，领受波阿斯这一份的心智呢，来对待我们身边的妻子哈。这是我从这节经文今天学习到的。然后呢，当然从这里我就做一个小结了啊。从这个波阿斯的这一个所谓一个主人哈，他的这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主人呢，他的言行举止呢，带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就是他施怜悯，他施恩典，他施怜悯施恩典呢的一个功能是什么？救赎贫困的，救赎有需要的人。OK， 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有神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这个属性在我们里面，但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像波阿斯一样，神让我们遇见的不同，在这个社会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我们碰到的人，我们都往一个出去救赎人，施怜悯给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呢，与人互动，与人建立关系，以致人可以看到呢，神是一位怜悯施恩人的神。然后第二呢，大点是讲到这个懂得感恩的拿俄米，这是19-23节，这里呢我就抽出两个重点，从拿俄米与路德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拿俄米是一位敬畏神的妇女。怎么说呢？从19-20节我们来看，19跟20节呢，路德就问拿俄米就问嘛，问路德，他说婆婆问他说，今日你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工作呢？愿那顾恤你的人得福。OK， 好，工作了一整天回来的路德呢，很累了啊，所以婆婆第一句话就说，为什么他没有讲你为什么这么迟回来嘛，对不对哈？他第一个问候呢，就是说，你一整天呢，你在哪里工作啊？然后呢，他顾念这个媳妇啊，一整天的这个辛劳，然后他马上就说什么呢？愿那个顾恤你的、看顾你的啊，那一个人呢，能够得福。我从这里呢，我看到其实这一个拿俄米的经济状况好不好？不好啊，他自己有可能饿了一整天，等这个媳妇要把那个食物带回来给他吃了，对不对？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拿俄米呢剩下的食物他就拿回去呀，但是他一看到这个媳妇的时候呢，他心里在想，今天耶和华你怎么样的带领我的媳妇，你今天怎么样顾念我这个媳妇，我年纪一大把了，我没有力气出去工作哦，就算我工作，我的力气跟我的速度也不有可能没有办法收割很多啊。之前有讲到这个拿俄米收割的那个重量啊，大概是 16 gallons 啊，是蛮多的，蛮重的 ,16 gallon 我不懂有多少啊，那个麦穗啊是很勤奋的啊。所以在这个拿俄米的心中呢，他是要定义祝福那一个祝福路德的人啊呀。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像拿俄米跟路德一样，两个寡妇哦，非常困难，非常无助哦，甚至今天不知明天事啊，每一天要靠神的恩典过活的人，但是我们要像拿俄米一样，我们仍然要顾念一整天呢，我们在外面做的什么东西，人怎么样的帮助我们，人怎么样的扶持我们，我们要祝福这些人。这是一个我觉得犹太人有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精神哦，从拿俄米的身上。第二呢，从这个拿俄米跟这个路德的关系，我看到拿俄米是一个被尊荣的一个妇人哦，因为我们来看这个22-23节啊，这个拿俄米对他的儿父路德说呢，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遇见你的人呢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于是呢，路德与 波阿斯的子女呢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两节经文呢，跟昨天的那张经文，其实我们看到路德呢，他当拿尔米跟他讲怎么指示，怎么指教他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他都听的，他非常听从他的这一个拿尔米的指示。为什么呢？为什么拿尔米呢可以在他的儿媳妇面前得着这一份的尊荣，得着这一份的听从他、随从他的这个生命？当然，这整章经文之前他有说你要到哪里你就跟随哪里，波阿斯跟他讲他就跟随。所以我从拿尔米的生命里面呢，我可以想象，因为拿尔米他非常敬畏神他无论在顺境逆境他都按着神的旨意跟神的价值观呢去培育下一代呀。所以以致呢他身边的这位媳妇呢他愿意听从而且呢当然我们继续如果来看第三章第四章之后呢继续的拿尔米还是按着这个路德跟他分享他看见他遇见每一天的事情呢，他跟他分享的时候，这位婆婆呢就很有智慧的引导他所以我看到其实拿尔米呢在某一个程度他就好像路德生命中的一个圣灵圣灵的那个角色，来引导这个路德呢进入路德的命定所以一个呢敬畏神的拿尔米呢他懂得感恩的生命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做一个总结今天无论呢是波阿斯或是拿尔米，我们知道这两个圣经的角色呢他们都是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仆人。虽然两人的这个生活和经济背景呢都很不一样一个是财主非常有钱有很多工人另外一个是一个寡妇非常软弱但他们呢在他们与人互动和交流的过程呢他们的生命呢都直接流露属主的那一个属性所以从他们的这个今天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呢一个蒙恩的人跟一个感恩的人，他们是直接反映我们敬拜的这位神。但愿今天呢我们看路德记的这个第二章呢我们都可以领受波阿斯生命中的这一份的美好我们也可以呢一起来领受拿尔米呢这一个生命是被尊荣，他懂得感恩，他就被尊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素质在他当中呢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为什么？因为呢在幕后呢我们之前看以赛亚书，神说黑暗遮盖大地嘛幽暗遮盖万民。所以人在幕后面对很多的问题呢，是使人会陷入在一个很低沉的一个状态呀。但是呢如果在一个环境是我们不懂得我们不断懂得去施恩施怜悯，不断的懂得感恩的一个环境，我们是会转化呢整个社会国家的这个属灵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的就像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有这个思想，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呢，我们是可以转化我们的这个国家跟社区。因为特别当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呢，来到这个收割大麦小麦的季节，也是五旬节的季节。我相信今年呢，在这个五旬节的当儿呢，圣灵要大大呢让我们呢被这个波阿斯的生命要得着波阿斯的这个生命跟路德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转化家庭社区跟国家这是我今天早上的一个领受。好吧，
好，大家早。我做一点补充，昨天是国金在做小总分享的时候焦点放在拿尔米，今天放在波阿斯跟拿尔米。但是这本书是路德奇怪昨天我后来 总结的部分就引出路德。那今天这一章你再从路德的角度来看，一样的就会看到有另外一个生命。当我们说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波阿斯比较是代表着好像一个救主，好像主的这个身份。那当我们看这个拿米的时候，你就说形容他很像圣灵的那个角色这样子。但是这样的话，路德那代表谁呢？路德岂不是就是好像是我们的角色嘛？好像同一个信徒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在路德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可取之处，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那从整本路德记，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路德是一个蒙福的女子，是一个蒙恩的女子。那昨天我们看到，之所以她蒙恩，其实蒙恩或者是受祸，其实是人的选择。我们就看到她的家翁就是以利米勒，他选择了离开神同在的地方，结果祸患咒诅一路一路这样跟随。可是路德却是从一个外邦女子另欲选择跟随神，我既然是嫁到了犹大人的家，我就是属于犹太人，就我就跟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这个跟随。那在所以我们说他的选择是对了，他选择了一条蒙福的道路。那选择对所以他蒙福呢，还是因为他蒙福所以他做对所以他蒙福？当然他选择对，可是他选择对的当中，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好，路德这样一个蒙福的人，那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特质？其实从今天经文的字里行间，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路德的一些生命的特质。在这里我想我只是做一点补充，所以就简单的提一提。你看啊，从一开始的时候除了讲到有波阿斯这个大财主的出现，然后第二节一说到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其实今早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读到这句话，路德对拿俄米说，那说着的是什么，跟后来的行动是什么，这句话就让我在这里停了很久。当我一停的时候，哇，差不多整篇的信息就从这边出来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想象从一个客观的环境来说，客观的环境是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是一个外邦人，而如今她跟着拿米回到了以色列，回到了迦南，回到了伯利恒，回到了他们这一块家乡的土地。那对摩押来说，对这个摩押女子路德来说，人地生疏，回到那里，语言都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语言可能没有问题，因为他已经嫁入这个家族，他大概是可以讲希伯来话了，所以语文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文化但是对环境，对，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人地生疏。那如今是拿米要回来，好，我跟着你回来，那回来之后要做什么呢？回来之后要怎么处理日后的生活呢？要在哪里找工作呢？我既是人生地不熟，那拿米岂不是应当说，好，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可以去哪里找工作？或者是我要介绍一下你或许可以找这户人家，或者找那户人家，或者是哪里可以求助，哪里可以寻求援助啊？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路德的角度我就是等候嘛，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可以做什么呢？可是当这里说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里去啊。”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OK， 会在别人的后面来拾取麦穗，这个是犹太人以色列特有的一个文化。而这个文化很显然，路德因为嫁入这个家这十多年来，他也明白有这个文化。这个文化其实从当年神吩咐他们要这样做，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去以色列，我们仍然看到导游会告诉我们说，诶，你看到一些那些葡萄园也好，那些果园也好，诶，为什么会有一些剩下的那些零碎的那些果汁，或者甚至有一些掉下来的，诶，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把它收拾，或者没有把这些都拿完呢？原来他们这个文化到今天仍然保留，就是要留给一些贫困的人，留给一些穷人，他们如果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很自由的来到这个果园来找吃。诶，这个文化在新马一带绝对不是这样哦。新马一带，如果你看到果园哦，还有剩下一些果子啊，你就进去采啊，你进去采那就犯法了，你进去采你会被抓的。可是，在以色列不是这样，神就吩咐他们说要留遗留这些给那些贫困的，所以这个文化他们知道。所以这个路德他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可是这个文化，那对一个晚辈路德是晚辈嘛，媳妇，而且是回到这个故乡的时候，对他来说他是外地来的，所以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等候吩咐嘛？换一句话说，他应该不会是采取主动的。他是特别之处就在哪里呢？我觉得路德的特别之处就是他很主动。他的主动是什么？他明白有这个文化，他沿途回来的时候大概也看到，他也开始在瞄了，开始知道是有一些地方这个季节正在收割大麦小麦。所以回到之后怎么样呢？难道我坐在这边等吗？所以他就主动的，好，他就对拿俄米说，不是拿俄米对路德说。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之处，就路德对拿俄米说，就是容我主动往田里去。那如果反过来呢？反过来是拿俄米对路德说，其实事情就不美了。不美是什么呢？ OK， 媳妇，你以为你跟着我回来你白吃白住啊？那你以为让我老人家出去帮你找食物啊？哎，是时候了，你应该出去找食物了，你应该去找食物来养我的。你看这整个事情就变得非常不美。虽然这样讲也 OK， 天经地义，不是你去难道我去吗？我年纪一把了你年纪轻轻你跟着我来，你以为白吃白住吗？你应该出去。那这样子整个事情就变得很不美。可是你看到他很主动，不必等老人家讲，我看到这个事情，所以他就主动的说，哎，我可以不可以去去做这件事。那他主动，我觉得这个主动很美，你应而且显出他的殷勤，他的勤劳。那后面的行动我们就看到了，他一出去的做工的时候啊，哎，真的有遇到很好的机会，我这样收，奇怪，收个半天，收工了，可以回家了。今天很多人做工的文化也是这样子，哎，已经赚到了，可以回家了。不是了，他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哇，真的很累，烈日当空，很累啊，真的稍微休息一下。去过以色列的人就知道，以色列如果是碰到就是其实在户外其实都很晒都很热，如果有一棵树荫，哇，那就很舒服。所以他做了很长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又再继续工作。所以你会看见他是很主动，他很殷勤，他很努力，而且在这个情况底下也显出什么，他很勇敢。真的吗？如果人生地不熟，他至少说，婆婆啊，能不能够你带我去见识见识一下，认识一下你以前的左邻右舍，或者一些老邻居老朋友啊，至少打一个招呼啊，给大家认识一下啊，这位是我的媳妇哦，我的孩子都死了，可是他还是愿意跟着我回来啊，不晓得他可以不可以来你们这边打一份工啊，或者是做什么啊之类的。那应该有人引荐嘛，可是你发现不是的，我不用等的，我看到有这个需要我就主动了。你看到他的殷勤，他的主动，他的勇敢，而且他是什么？迅速的行动，不是等到什么时候，就迅速的行动。而且你会看到他整个情形是什么？他表达了一种，老人家不是等我来服侍，难道我要等他来服侍我吗？他的孝顺的心，就从这一些一点点的字里行间，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你看那蒙福的人，你以为他选择了蒙福，所以他蒙福，不是，这个蒙福的人他的整个生命里头采取很主动。你放在今天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来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看到需要你主动行动，或者是等人家叫我，你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主动看到需要，你就多走了一步，你多走两步，你多走三步。一个人会被器重，会被看重，会被欣赏，会被肯定，很多时候你发现说你的生命的素质其实可以改变的。你可以坐在那边等，你吩咐我才做，你不吩咐我就不做，跟诶，我主动看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啊。其实你看到路德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你放在家庭里，家庭蒙福，你放在职场上，职场蒙福，你放到这个波阿斯的这个田地里头，你看到波阿斯蒙福。波阿斯年纪一把，虽然钱很多，但是他的人生是也蛮有意义啊。我也在想象，如果我是波阿斯的这个财主，是哇，我也很想心狭仗义，哇，哪里有需要啊，哪里有困难的人都可以帮助他。可是我们看见他的生命还是不完全的，直到遇见了路德，他的生命蒙福了，他就成为后来是大卫的这个曾祖父，后来他成为耶稣的家谱里头的这个人物。所以你会看到这整个的蒙福是什么，就是因为人选择对，再加上蒙福的人用蒙福的生命来活出蒙福的人生。所以我想蒙福不是坐以待毙，蒙福也不是消极被动。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个性真的，我刚才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想象，哎呀，真的很想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路德，是我真的有一天可以见到路德，等将来我们会见到路德，一下哇，果然路德在永恒的天家里头啊，哇，还是那么的积极，还是那么的亮丽，还是那么的吸引人啊。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是充满吸引力。那这个部分不是人教出来，而是他里头愿意，而他就这样活出来，而他就也一直走在蒙福的里面。但愿我们当中的女子跟属神的人，我们都可以效法路德。如果女子是效法路德，那弟兄要效法波阿斯，我相信这都是一件很美的一个故事。好，愿这个真理来祝福我们。师母也有一些感想。
牧师不用等天上看到路德，在地上就可以看到很多路德了。他身边就有一个路德了，感谢主。开玩笑哦。那我想我们今天真的要从圣经里面学，我们要做蒙恩的人。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三个人物，无论是波阿斯，无论是路德或是拿俄米，其实他们都是蒙恩的人。你是不是蒙恩的人？蒙福蒙恩。那谁，我们首先看，好像我看的时候有一个阶梯，就是好像路德是最低下，他是蒙恩宠的，蒙波阿斯的恩宠，然后也蒙他婆婆的连续带他一起，然后当然细节我不讲，但是因为他的生命，所以神让他成为一个蒙恩的人。那他的蒙恩，他也祝福了拿俄米。那拿俄米就一直说，谁是，因为路德第一次说我蒙谁的恩，他很清楚知道他很需要这个恩典。那当他蒙恩宠之后，你看他顾念到的就是他的婆婆，他的婆婆也就蒙恩宠了。所以当他婆婆蒙恩宠的时候，你发现是一个 cycle 来的一个循环。这婆婆开始什么祝福那个祝福你的人。所以波阿斯好像只是做举手之劳的吗？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他能够做的他做啊，怜悯啊。当然其实波阿斯有很多的美德这一章里面我看到很多人物的美德，如果你细细看，可能有一些是我们还没有做到的，我们还做不够的我们可以从当中去学。然后当波阿斯就是做他能够做的时候，你看他都不知道人家在背后祝福他，所以他也是一个蒙恩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但是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生命。从教会的角度一样，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教会好像也是一个桥梁，让人蒙神的恩宠。在被蒙恩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一些曾经是罪人的人被神买赎得救之后，我们开始转化，像刚才犹大传道所说，我们带来的果效就是转化，甚至转化家庭，转化社区国家。那我们就转变了，我们蒙恩宠之后，我们就要成为给别人恩宠的人，整个东西就是一个循环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是蒙恩的人女人女孩，我们都要成为像 路德那样蒙恩。男生呢弟兄呢，我们要像波阿斯那么的细心，那么的宽宏大量，那么的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美德。所以如果夫妻也好，弟兄姐妹也好，跟你旁边的说，你要成为蒙恩的人，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